世界最大型的集装箱货轮现代鹿特丹轮抵达世界第四大港口中国山东青岛港，船上3000多个集装箱满载来自欧洲的冻鱼、木材、红酒和汽车配件，将送往中国各地。岸边3000多个集装箱装满中国生产的光伏设备、电子机械、日用百货，也等待这艘大船将它们运往世界各地。
你好，徐总。
现场管理员，现代鹿特丹已到达大小工作连线，请人员做好准备。
这艘巨轮要停靠的是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作业区。
你把现代鹿特丹那个船头打开我看看。
好了。
中控室里，码头的设计者张连刚和同事为迎接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
这个背图你再看看，哪些是可以优化的？
他们希望以平均100秒的时间完成船上每个集装箱的装卸工作。这也是现代鹿特丹轮选择青岛港停靠的重要原因。大船缓缓进港，一场见证世界港口最高装卸效率的挑战即将开始。张连刚的信心来自脚下这座大楼的第7层，超级电脑正在调度码头上的一切，从集装箱调运、地面运输到箱体堆放，以每秒上万次的计算，精确指挥每一台设备到达最佳的工作位置。5台桥吊整装待发，他们负责抓取船上的集装箱。桥吊上没有驾驶舱，全部由电脑直接控制，电脑会根据风力情况实时计算安全距离，以毫秒为单位控制吊车姿态，确保集装箱的安全。
我是学自动控制的，我都觉得就看这个东西很惊奇。哦，它真的能做到这么精准。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集装箱里头可以装10000多个高脚杯，不用加防护包装的，就堆在我这个集装箱里头，在我港口的所有的运输的过程里头，不会导致这个高脚杯的破损。
集装箱被吊起时，一辆无人运输车已经等在桥下，这辆车将运载集装箱到达指定地点。1320米长、90多米宽的广场上，83辆无人运输车在超级电脑的统一指挥下往来穿梭，日夜不息，将大船卸下的集装箱送达堆场。2017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投入商业运营至今，装卸效率比传统人工码头提升了30%，这是数字化带来的飞跃。在停靠青岛港35个小时后，现代鹿特丹轮的装卸工作全部完成，这比船舶公司原定的作业时间缩短了5个小时。完成全部作业任务，现代鹿特丹轮即将起航。
Hello， process of HMM Rotterdam, I will express my thanks to Qingdao Port Systems Operation with such high efficienc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Bye-bye.
Thank you. Bye-bye.
在青岛港，单个集装箱的装卸时间已经降低到100秒以内，效率比国外同类码头高出50%。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以数字化赋能传统港口行业，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成为发展趋势。这年10月，青岛港开始以数字化为引擎，建造亚洲第一个全自动化码头。建设伊始，张连刚希望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公司也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然而随着谈判的深入，张连刚逐渐发现了异样。
他给你提出那些条件，比如说他的工期是开放的，哪天做好不承诺，但是钱是要照收，给你建个10年8年，咱哪有那个时间等他10年8年。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做的所有的东西核心技术肯定不给你，就是如果跟他合作，我们最后也是死路。你是要等死呢，还是去拼死？我们最后就想我们自己来做，人老外就直接跟你讲，如果不用我们的技术，靠你们自己来做这个自动化码头，人家给我们比划的那个就是一个 zero， 成功的可能性就是个零。我们就后来想想，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我一定给你最后给你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个 zero。
从零到一的路是最难的征程，打造一座数字化码头，布局、设备、通信、能源，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数十个系统需要自动运行，精准衔接，这些都没有现成的图纸可以参考，需要张连刚他们一点点从零摸索规律。前所未有的挑战，让一向能吃能睡的张连刚第一次体验到失眠的痛苦。
反正那个时候说真的就是没办法，你就得这么熬。你说人会崩溃，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确实特别疲劳。但你疲劳，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放下。
那一年开始，张连刚和他的团队参加了上千场会议，主持了上万次设备测试，一个个问题的答案在争论中浮出水面。3年半时间，当全部难题变成施工图纸存进档案室，自动化码头的建设水到渠成。2017年5月10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进入开业倒计时，那是多少人的无眠之夜，为的是迎接第一艘大型货轮的到来。
开港的那天是一个大船啊，整个设备啊，包括整个码头的生产都是紧张有序的，整个这个操作也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首船测试圆满成功。那一晚，张连刚没有参加庆功大会，而是独自来到了港口的高处。极目远眺，灯火辉煌处是人工码头的作业区，黑漆漆的一片却是更先进的自动化作业区。无 需开灯，各类港口机械正在自动装卸运输货。
我们这个自动化码头线上没有人，作业没声音，另外一个没灯光，整个这个码头你如果晚上去看的话，它就像一些幽灵在里头，就悄无声息的。我就觉得又不用照明，这省了很多电嘛，我又很安全高效。我有的时候会真的有那个感受，就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2022年6月，青岛，当全自动化码头第9次刷新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这一年是张连刚来到青岛港的第39年。
我来的时候一个泊位都没有，一台这种机械都没有，到现在完全是10多公里成片的这种机械设备，所以我们整个港口领域的发展也折射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发展。确实我自己也是非常感慨，我们确实是跟着这个国家，跟着我们这个港口同步在成长，同步在发展。
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仍在继续。更年轻的建设者们正在打造零碳码头。未来，码头驱动机械、照明、计算都将使用清洁能源。
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在一个数字时代，在一个智能化的时代，就这些科技的发展慢慢的让港口所面临的这些技术难题有了解决的这种方案，整个港口未来一个都会实现自动化、无人化。
向着大海更深处眺望，在中国的海岸线上崛起了一系列世界级港口。中国的港口连通着5湖4海，数字的潮涌冲腾破晓的曙光。10年间，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面貌，更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西藏拉萨城郊，一座智能物流仓储中心内，超过8000种商品在这里中转。每天，数百台智能电视、冰箱、按摩椅等家电，10几万件日用百货，琳琅满目的商品由此发往西藏7个地市、74个县。
这几种中高端的品牌，日均出库大概会有多少？
3000多，4000。
王磊，这家电商公司的西藏项目负责人，到仓库巡查，掌握商品销量，是他的日常功课。
那在即时履约配送这块，目前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吧？
这个我们都是当天出库，像拉萨这一块的话是当天配送。
网购、电商、快递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2021年，西藏年快递业务量达1485.2万件，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近5倍。
你这儿我看也搬得差不多了，你这车是去日喀则？
对，日喀则。
开车一定要注意。
货车满载商品，穿过雪山， 草原、森林，跨越海拔数千米的高原，在西藏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让西藏人民享受到和内地一样便捷的网购体验。海量的商品走进来，改变着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让西藏的商品也能走出去，改善西藏的经济发展，同时提高物流往返的效益，是王磊正在面临的挑战。
从物流来说，它会非常不成比例，可能进自治区的量会非常大，但是出自治区的量非常少。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未来也是逐渐在聚焦西藏的特色农产品如何更好卖，卖得更好。像这款松茸产品，广大的内地消费者之前更多的是认知的是比如说云南松茸，其实我们自治区的工部交纳产区也是全国最好的松茸产区之一。
王磊发现，很多当地的特色产品都存在叫好不叫座的问题，例如当地的松茸。
工部交纳的这个松茸收购季的时候，有大量的内地松茸运上来，充斥到工部交纳市场，扰乱了松茸的市场秩序，冒充工部交纳的松茸又卖给了内地市场。
由于西藏松茸声名在外，大量的外地松茸打着西藏松茸的旗号售卖，鱼目混珠，消费者难以辨别哪些是真正产自西藏的松茸，这严重影响了西藏松茸的销量和价格。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落地成果，那么包括下一步围绕着这些特色农产品，我们要做什么？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帮藏区的农产品打开销路，王磊和团队用了两年时间走遍西藏七个地市，通过实地调研绘制出一张西藏风物地图，陆续发掘出牦牛肉、天麻、茶叶等3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恰逢松茸采摘季，王磊决定前往工部江达县的松茸产区进行实地调研，这已经是半年来他的第23次出发。
我和我的团队主要围绕着这个自治区的特色农产品或者说特色产业进行调研，自治区所有的地级市包括一些县我们都转遍了。
工部江达县距离拉萨270公里，以前走山路需要9个小时，如今通了高等级公路，3个小时就能到达。10年间，西藏高等级公路里程增长近30倍，99.8%的乡村修通了公路，为物流打通最后一公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部江达，全国海拔最高的松茸产区之一。
咱们这个树林里面有野兽吗？
有的，东南的这个
有狗熊啊。嗯。
当地采摘户加措夫妇要上山采挖松茸。王磊也趁此机会和他们一同上山考察松茸的生长环境。松茸生长在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山上，需要徒步攀爬4个小时。
这个山的面积特别大，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多人走的路啊，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这个丛林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一边挖松茸一边找路。
啊，没有那个， 这里有什么？
这是部队的。
来来，这高吗？
这个好大哦，
有两个人吧？
这个大概有多重？
那三斤左右。
这么大的，一天你能挖几个？
嗯，一共是两个，
20到30个左右。
啊、哦，那
个是。
采完松茸，加措夫妇赶紧下山，将松茸售卖出去。
嗯，这个150嘛。
150
啊。
那多给点嘛，我们
今这个肯定
挖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这个我还拿来放一段时间的话。
辛苦了，上山。
哎呀，我知道这个没办法嘛。你看，你像那个这些，你看，带发黑了。
给多一点。
反复讨价还价，最终辛辛苦苦采挖的松茸，加措夫妇只卖了不到200块钱。
怎么样？
王磊心里不是滋味。
采挖松茸哈，其实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既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一下他们的收入？
王磊想通过数字技术给当地松茸标注产地和生产环境的信息，让消费者分得清认得准。2周之后，王磊团队在松茸产地的山坡上安装了一种特殊的设备。
咱们这个机子的话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让咱们的松茸卖得更好，
嗯，
消费者买得更放心。
好，
您看我的生长过程，无论是鲜松茸还是初级加工品，在它的外包装上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啊，
市场的消费者他用手机 APP 一扫，
嗯，
然后呢，所有的这种数据的信息就呈现出来了。其实就是用数据和信息的手段来给我们工部江达的松茸一个身份证。
哦、
一个标签，并且这个标签呢是不能伪造的。
新技术进入到传统农业之中，帮助真材实料的农产品换来真金白银的收入，是王磊和团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领域。这天团队接到波密县农户的求助信息，希望他们过去看看。距离拉萨600公里的波密县，茂密的丛林中种植着一种药材天麻。3年前，这里建立了天麻种植基地，让传统野生采挖的天麻产业实现了人工种植。但没想到这些天麻却成为周边猴群觊觎的美食。猴群常常闯入天麻林偷吃，造成意外的损失。
像他这个猴群，他能报警吗？
现在咱们的视频监控这一块，他没有一个报警是吧？
对。
啊，我们在做需求对接的时候，可能这块，比如说猴群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没发现。
屏幕里的画面是天麻林地理智能设备拍到的实时画面。1年前，王磊团队与天麻基地合作，在天麻地周边安装了13台智能装备，搭建了农业智能管理平台，不仅可以监测天麻产地的天气、土壤湿度等数据，还配备了高清摄像头拍摄天麻地里的情况。
有猴群入侵，算法识别上，
王磊准备为这些智能管理设备加装生物识别系统，来预防猴群入侵天麻林。
我们只需要去标记什么样的是猴子的动作，什么样是猴群的动作。
对，
你可以让我们的后台对他们一些影像特征进行记忆，
嗯，
记忆之后它就可以识别。
异常闯入的话，它都会记录，它都会发出预警，
对
我们管理人及时去干预。这个采
挖人员升级的设备给天麻架上了警戒线，猴群再也偷吃不到了。从2019年到2022年，中央文件里经常提到一个关键词：数字乡村。 而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正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的数字引擎。王磊和团队的足迹踏遍了西藏自治区七个地市二十多个县，行程超过五万公里，并通过数字物流科技帮助25种农产品走出西藏。2021年，西藏农特产品的销量比2019年提升了10倍。
我们希望围绕着西藏特色的农产品，让它的产业，让它所创富的那些钱是留在当地的，留给西藏人民，让我们自治区的老百姓去享受到祖国发展的成果，去享受到一个商贸流通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这就是我的幸福感。
十年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增长4倍多，占 GDP 比重将近40%，数字经济增速位居全球第一。今天数字化的浪潮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快递进村，网络课堂，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了更多获得感。